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也赐我们悟性，能够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感谢主，让我们知道唯有遵行你的旨意，才能够蒙你祝福，成为蒙福的人。感谢主，让我们得到这样的属天的福气，能够天天来亲近你，寻求你。我把以下的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开启，来引导。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创世纪的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一开始就提到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应该是第十章提到的，当挪亚的三个儿子善、含、雅弗的后代越来越多的时候，后来就开始分散。那么这个那时呢，是在分散之前的那段时间。在人们分散之前，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人们说一样的话，所以这个交流起来没有障碍，不像今天。第二节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这我们就想到了第十章的第八第到第十节。第十章第八节说，古时又生灵鹿，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那么古时是第六节，是孩的后代。那么孩的后代有个叫灵鹿的，灵鹿是当时世上英雄之首，他是也就是说是当时的一个领袖。那这个人作为领袖，他带着人就往东迁移。那么到了第十章的第十节说，他的国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们去到了示拿地。那十一章的第二节说，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这个迁移是一个过程的，逐渐的迁移。遇见的原文呢是找到、寻找。所以这儿的一个遇见不是碰巧遇见了，我们今天有时候上去哎碰巧遇见这个人了，那这儿的遇见不是碰巧遇见，不是无意的遇见，而是在寻找，找到这一片平原。找到这片平原，那么他们很满意，就住在那里，就住下来了。这个住，他们寻找，这儿完全是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让人遍满地面，是分散到全地，然后多多的生养，而他们是人集体的去寻找，找到一片平原住在那里，然后他们要做一件事。那到第三节就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你看他们人住在那里干什么？要做一件事，商量。我们刚才说住在那里，这是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这也是当人住在那里，当人彼此商量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安稳了，平安了。人觉得安稳的时候，往往是撒旦这个趁虚而入的时候。我们今天也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平时真的要特别谨慎。我们觉得特别的安稳，好像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当心了。越是这个时候，越是撒旦容易得手的时候。那现在人们安稳了，就开始商量，这个骄傲再次在人的这个里面开始出来了，人的罪性。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你看烧砖啊，不是我们这个后面才有的一个技术，在那个时候就有了，直到烧砖，把土烧成砖，就像石头那儿硬，可以下面就建成了。又拿石器当灰，这个石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沥青。 你看沥青啊，也是那个时候已经发现开始使用的。彼此商量，这个彼此商量实际上就是暗示这个，就是表现出人这种的骄傲，不依靠神，我们自己来做主。他们不把神的命令当回事，啊，神是让来分散在全地，多多的生养。他们现在彼此商量要建座城，建城那就是人们要住在一起。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扬传扬我们的名。”建座城和塔的目的是什么呢？传扬我们的名，扬名，荣耀自己。这个城在洪水之前，那个该隐就建了一座城。那这座城呢？现在实际上的这座城，是洪水以后人靠着自己建的第一座城。这座城在下面第九节就提到说，这个座城的名叫巴别。这个巴别是希伯来文译过来，就直译是巴别。在希腊文里面我们很熟悉，叫巴比伦。说巴比伦和巴别是一个意思，所以那个巴比伦是洪水以后人靠着自己建的第一座城，是人的骄傲，人的悖逆，以这样一个产物。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特别是启示录当中这个巴比伦常常有一种象征，象征人的败坏，象征这个败坏的世界，败坏的世界人所有的败坏都在这个巴比伦城里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这儿提到这个城和塔，这个塔呢就像这个摩天大楼一样，塔顶通天，塔顶通天就像今天的摩天大楼。你看今天是这个各地这个地方造一座这个高楼啊，多少多少米，多少多少层，过几天另一个地方又建了一座比那个地方还要高，觉得自己很有名气，我们说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本事，这都是在宣扬自己，扬自己的名，在荣耀自己，不是荣耀神，这是人的骄傲。塔顶通天，塔顶通天其实他们就是像跟神看起来通到天上，天是什么？天是神的座位，是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他们要跟天看齐。这人骄傲到一定程度，以自己也想成为神。下面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让我们遍满地面，他们说免得我们被分散到全地上，这完全是在抗拒神的命令，也是神人的这种骄傲不自量力。这今天真的是全球基本上都在向这个城市化发展，城市化，我想根据圣经来看，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人聚集在一起，这个就会做更大的事，更这个人的这个罪性更表现的更加的突出，人的罪会更大。下面第五节，当人这个骄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开始介入了。第五节，神就开始介入了。耶和华降临，当神降临的时候，不是祝福就是审判。我们看这次降临是祝福还是审判呢？神降临是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难道神在天上看不见吗？神知道，难道神在天上不知道人的这种骄傲吗？知道。为什么神降临呢？降临说明神重视这件事，非常重视。 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神说看哪，看哪跟谁说呢？我想是三位一体，或者是也有天使跟天使在说，或者跟整个这个受造界在说。看哪，他们就是这些人成为一样的人民，一样都是一样的言语。那么同一种语言的娃娃会形成一个民族，那当时可能就是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我们刚才说了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这个大家人们做起事来可以同心合力。那既做起这事来，就是建造这个城和塔都这么容易，以后要做别的事就更没有不成就的了，人也可以随心所欲，犯罪更加的猖獗，这是神不许可的。当人这个犯罪多得到一定程度时候，神一定会介入，神不允许人这么一直败坏下去。所以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被神再一次来审判，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七节，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神这次下来不是毁灭性的审判，这个审判是变乱人们的口音，这是神的审判。不过这次审判和大洪水的审判不一样，和以后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也不一样，神是变了人们的口音，让他们不能再同心协力的去做这样的大事，神有限制，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我们看到神这次下来，他不是毁灭人类，也没有说把这座城和塔毁掉，而只是变了人的口音，让他们停止这件事。第八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口音已变乱，原来是彼此说话都能听得懂，现在彼此说话噼里啪啦什么都听不明白对方说什么，也无法去商量了。所以自然而然的不同的语言就分开了，同一种语言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相信今天的世界上这么多的语言，应该是与这一次的口音变乱是有关系的。研究语言的人，我们上网查一下，研究语言的人发现，语言并不是说一开始很简单，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是这个语言是从复杂到简单。我们今天看一下，好，人们现在就是真的在简化语言，尽量说的就简单，对方能够容易，让语言变得越来越简单，而不是越来越复杂。所以这个从语言来看，这也不是进化来的，这是神的作为。那么不同的群体神给了不一样的语言，这些今天的这些方言都是神的作为，神给的，不是自己的发明。好多语言还没有文字，但是他们那个语言也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问题，我们在想，有好多弟兄姊妹也经常问，就说那么现在语言都变乱了，那么巴别塔这个世界之前天下的口音语言都一样，那么以前的语言变乱以后还在不在了，有没有？如果这个语言还有，那是今天的哪一种语言呢？是哪个民族的语言呢？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还问得特别好。就我自己来说，我不相信就是这个语言变乱以后，一开始这个统一的语言就消失了。我相信神一开始赐给人的这个共同的语言，同一种语言应该是保留下来。那么既然保留下来，那应该是 哪个民族的语言呢？但是从后面我们可以想到看到这神的拣选啊，拣选了希伯来人，拣选了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很可能今天以色列使用的这个语言希伯来文应该是在巴别塔之前天下人所有人在讲的语言。那么另外我们从这个整本圣经来看，整本圣经这个前前后后写了1000多年，就是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看一下就是那个希伯来圣经原文的圣经。那么原文圣经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希伯来文的语言跟今天，或者是跟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伯来文的语言，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么多年，1000多年，那么就是和今天的希伯来文虽然有一些演变，但是也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我们再想想我们的中国的汉字甲骨文后来这个语言的变化，到今天我们的白话文这个变化有多大。今天我们去读这个甲骨文，我想没有几个人能读懂的，但是希伯来文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天下的口音当时语言没有消失的话，那么这个语言那可能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在讲的语言再我们查一些，这个是不是事实，圣经里面没有去讲，这是我们这是从这个方面来推测一下，但是我们不能绝对的可以肯定。还有一点在说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分散那弟兄姊妹如果是在网上经常去听一些信息的话，会听到一种说法，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听到这样的老师在讲，说什么意思呢？说这儿的分散在全地上，不是神把人赶得分散开了，而是这个地块的变动这个地块变动，人自然就在每一块地方上自然就分开了，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七大洲欧洲亚洲什么这样的，是这一次形成的。那当时我也相信，但是后来我就是查这个原文，查原文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分散呢就是分开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原文里面这个分散是把地分开在我看到的原文当中是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完全的相信，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当中，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就不要绝对的去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这儿做这样的揣测有的人说原文的意思是分散，就是把地块分开，原文的意思没有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分散就是把人分开，不是把地分开这儿我们就是特别说明一下提醒我们一定要回归圣经不能道听途说，圣经里面没有讲的我们要小心以经解经。第九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刚才我们分享说巴别就是后来的巴比伦，是人在洪水之后建的第一座城。我们从这几节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下面要分享就第十节以后这个闪的后代这个家谱谁生谁多少年，如果后面下面这个家谱是连续的话假如是连续的话，那么这个巴别塔也就是这件事被分散开，离洪水那个大审判也就过了没多少年，也就100来年。 这短短的一百来年，人的这个罪再一次膨胀，人的再一次这个罪性开始这儿来被激活，或者是被自己嚼出来以后开始被你生。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罪性并没有因为洪水这个审判而有任何的改善。背叛神，不守本位，仍然是人的很大的一个罪啊，这是人犯罪以后的这个本性，本来里面就有这种恶没有改变。所以神的救赎也在开始。所以从下面这个十节到二十六节，整个是这个闪的后代的闪的这些家谱，我们一会儿再分享。第十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的亚法沙。闪一百岁生的亚法沙。那么在前面的五章三十二节，五章三十二节说挪亚五百岁生的闪、含、雅弗，也就是说挪亚五百岁的时候有了儿子，有了第一个儿子。那么第一个儿子是谁呢？那现在那么第我们再看第前面的七章的十一节，第七章的十一节说挪亚六百岁的时候，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就洪水就开始审判了。那么挪亚六百岁的时候有了洪水，挪亚五百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儿子，也就是说洪水的那一年，那个挪亚的第一个儿子应该是一百岁。那么洪水现在洪水以后二年，洪水以后二年，那挪亚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多大了？应该是一百零二岁了。但是下面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沙。洪水以后二年，第一个儿子应该一百零二岁，而这个时候闪是一百岁，所以闪不是挪亚的第一个儿子。所以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挪亚的第一个儿子应该是亚弗，闪是第二个，那么含是第三个。第十一节，闪生亚法沙，亚法沙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又活了五百年。我们所以看到，当这个巴别塔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么闪还应该还活着，包括挪亚应该还活着。他们活着的时候，这个就被分开了，他们都经历了。第十二节，亚法沙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撒拉。亚法沙生撒拉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撒拉活到三十岁，生了希伯。撒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这儿提到了希伯，希伯就是在前面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节啊，提到了说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族。我们当时分享过，为什么这儿插在那个时候插了这个希伯这个名字呢？因为希伯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宗，就是今天以色列人的祖宗。那么这个与神的啊拯救救赎有关系。这儿这次我们看到希伯这个名字。第十六节，希伯活到三十四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四百三十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在前面的第十章二十五节提到了，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名叫法勒。那么希伯来人就是从法勒出来的。那法勒在当时括号里面，注了一下，就是分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 所以我们猜测可能这个法勒呢出生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巴别塔事件发生的那一年，被神表达口音封在到全地的那一年，所以用这个法勒这个名字来纪念这件事。十八节，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能注意一下这个人的岁数啊，是有没有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二十节，拉吾活到32岁，生的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希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赫活到29岁，生了塔拉。拿赫生塔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我们从这个家谱可以看到啊，人的寿命在逐渐的减少，这是洪水以后有非常大的变化。26节提到说，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亚伯兰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亚伯拉罕，后来神啊拣选了他，神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亚伯拉罕。这儿从这个亚伯拉罕，神从下面12章开始就神要看到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山的家谱，这个带就是要带出亚伯拉罕，这个与神的救赎计划是有关系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1章前面这部分看到，神在审判的同时，就变乱口音分散全地做这样的审判的同时，神的救赎也在同时来进行。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从整本圣经来看，神的审判和这个救赎是并行的啊，神有公义，神也有怜悯，公义和怜悯并存。神不会因为人的罪而改变他的救赎计划，神定义要把这些近切的人要拣选出来，或者神要定义要成就他的计划，把他的子民一个一个拣选出来。我们今天就是属于这样的人。27节，这特别提到了这个塔拉，然后提到亚伯兰。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罗德，这儿为什么又特别提到罗德呢？你看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在前面10章21节我们刚才说特别提到了希伯，在这儿特别提到了罗德，因为罗德与后面有很大的关系。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罗德的后代对以色列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或者很大的拦阻，这儿特别提到罗德。而且罗德在当时也是一个异人，在索多玛、俄摩拉那次审判当中，神特意差遣2个天使去拯救罗德。这儿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亚伯兰的名字在前面，名字在前面并不一定说他一定是长子。那么这个亚伯兰是不是长子呢？我们看一下，在下面的32节说，塔拉共活了205岁。我们注意一下，塔拉活了205岁。我们再看一下12章4节，第十二章四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那么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塔拉死了没有？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应该是使徒行传，我看一下啊，应该是使徒行传的7章4节，使徒行传的7章4节，我们看一下，就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他的父亲，塔拉，还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死了？使徒行传的7章4节，使徒行传的7章4节说，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他就是亚伯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父亲就是塔拉，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就是现在 所住之地就是迦南。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以后，那么亚伯拉罕才从哈兰离开到了迦南。那既然是塔拉死了以后，也就是塔拉是205岁的时候死的那一年，亚伯兰离开的。亚伯兰离开的时候是多少了？75岁。塔拉205岁的时候，亚伯兰是75岁，说明塔拉生亚伯拉罕的时候是130岁。而在26节说，塔拉在70岁的时候就生下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所以亚伯兰不是塔拉的长子。为什么把他排到前面呢？这个与神的救赎有关系，是神应许，神出于神的。那就像后来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以扫，一个雅各。那么以扫是长子，但是神拣选的雅各，那么他把雅各排到前面啊。包括最后那个雅各的儿子约瑟生的两个儿子玛拿西和以法莲，那最后雅各把这两个儿子收为自己名下，把以法莲排到前面。但实际上玛拿西是这个约瑟的长子。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啊，神的属于神的那是有尊贵的地位，是排在前面的。虽然世人看不起，但是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独具的名，是单列的，是排在前面的，是尊贵的。特别是最后一节32节，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个死啊，有特别的一些意义。这个塔拉的死，其实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神选民的历史正式开启，所以到了第12章，明确的我让我们看到，神开始呼召亚伯兰，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亚伯兰的后代就是神的选民，他是从以撒、从雅各出来的这些人成为神的选民。我们你看这个从这些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仔细去体会、留意、思想的话，我总是能够看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读圣经呀，要从神的整个这个救赎这个计划，从这儿一个长线，从这儿一个广度去看，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要把这个眼睛定在一个地方，要整个从人类的历史，从神的计划，包括神对人的审判，整个全方位的去看，我们就能够去更好的去揣摩神的心意。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